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8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体悟用神的一面证实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3日。我修炼大法已经21年了，大法重塑了我。在师父的宏大慈悲中，我由一个浑身是病、活不起、死不起的人，成为一个令众神都羡慕的大法弟子。在此，我向师尊汇报我的修炼体会，与同修们交流。一，神奇般的建成了资料点。以前我对电脑上网、打字一窍不通，甚至连电脑开关机都不会。我做梦都没想过，我这样的年纪能熟练的上网打字，娴熟的使用多种打印机、刻录机，能做出这么精美的大法书。那年资料点同修被绑架，同修找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做资料，说有一套做资料的机器。当时警察总去我家骚扰，我的修炼状态不好，身体被迫害的还没有恢复，学法练功都没有跟上，怕心很重，当时就一口回绝了。过后有一位同修找到我，说他想做资料，成立资料点，但是家人不同意，需要调解一下，先把机器放我家一个星期就拿走。我同意把东西先放我家。在用车把机器拉到我家时，同修还郑重地说，拉走了就不能再拉回来。我没料到打印机、切刀、钉束器都是大个的，加上耗材，把我家不到40平米的屋子摆得满满的。这些陌生的机器摆在这儿，给我的压力很大。我找到那个要做资料的同修，他说家庭还没调节好，其他同修又不想做，机器闲在我这儿，同修手里又缺真相资料怎么办呢？我就给师父上香，跟师父说，请师父安排会技术、心性好的同修做资料吧。这时我听到师父亲切的声音，这是师父精心为你安排的。我想既然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我就做吧。可是这些机器怎么用呢？我连电脑开关机都不会。我找到一位小同修，小同修以为我有一点电脑基础呢，他双手娴熟地打字，5分钟就教完了怎样使用电脑。可我脑袋一片空白，一句也没记住。我的孩子放学回家，我让孩子教我开关机、使用鼠标，看到孩子运用鼠标自如，可是鼠标到我手里就是不好使，我干学不会。孩子生气地说，你一个星期学会电脑开关机就不错了。说完孩子睡觉去了。我想大法的需要就是我无条件的选择，我要成就师父所要的，师父让我来做，我就一定能行，我不会的师父和大法都能给我，还是请师父教我资料点技术吧。我再拿起鼠标，鼠标就很顺手了，我随意地按了打印机的一个键子，就神奇般地打出了3张双面都有字的真相传单。等孩子一觉醒来，很惊讶地发现，我不但会使用电脑，还会打印真相资料了。孩子佩服地说，妈妈学大法是跟别人不一样，其实这都是大法给我的智慧。十几年来，我的真相资料点在师父的精心看护下一直正常的运作着，当一份份的精美的真相、一片片精美的光盘、一本本珍贵的大法书传到同修和世人手里时，我很高兴。二，用神笔证实法。几年前我看到我们市里这么大的一个地区，没有一份较详实的揭露迫害的宗述，大法网上没有我们地区的同修被迫害报道，恶人恶报实例， 以及在大法中受益等的报道都缺少。我想，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既然让我看到了，我就来做一做。在这以前，我只看明慧网上师父的讲法，同修交流文章及每日大陆综合报道，几乎不看揭露迫害的文章。这类文章我没写过，新闻报道是什么格式也不知道，很少往大法网站投稿，从来没想过用笔来证实法。我当时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一篇交流文章说，师父给了一支神笔，我想师父也一定给了我一支神笔，我要用这支神笔来证实师父的慈悲、大法的伟大、修炼的神奇。想到这里，我拿起笔和纸，开始写我和家人在大法中受益、在大法中修炼的神奇故事及被迫害实事。我没打草稿，文笔却很顺畅，写完后发到明慧网，意外都被明慧网刊登了，这给我很大的鼓励。我开始找到我们县里的每一位同修，把同修们在大法中修炼的神奇故事、被迫害经历、恶人恶报、严正声明及常人的郑重声明都详细地记到本子上。回家后，我认真地整理，我亲自到各个派出所、公安局收集公检法、610等部门的电话号码及迫害者的照片等信息。几个月后，我们地区第一份同修被迫害宗述、恶人恶报案例以及大法神奇故事在明慧网上刊登了，大大的震慑了当地邪恶，也使我对用笔证实法有了更大的信心。我一直想整理出一份整个市地区的大法弘扬、百姓在大法中受益、同修被迫害、恶人恶报的综述文章，可是我们当地明慧网上报道出来的太少了。这里这么大的地区，这么多县局，很多同修我都不认识，在大陆大法弟子被迫害严峻的情况下，我怎么能收集到这些素材呢？我有这个愿望，师父就安排了。我们整个地区协调人交流会通知我去了，我与同修们交流了揭露当地邪恶、救度众生、证实法，大家都认识到了揭露当地邪恶、救度众生的重要，这个项目往前推进了。连续3年的时间，师父安排我接触到了很多同修，我收集到了同修们的被迫害详细情况、恶人恶报、在大法中受益、修炼神奇实力和一些同修的严正声明、世人的郑重声明、重大节日给师父的贺卡贺信、法会投稿改稿、三退名单及查询等。师父的慈悲、大法的神奇尽在我做的这个项目里体现。我以前上学时写个简单的短文都觉得很难，很多文章的格式我都不懂，大法给我开智开慧，在我用笔证实法中，我往往是拿起笔就写，思路如泉涌，下笔如有神，一篇篇文章像一把把利剑将邪恶灭尽，又如甘美的清泉把大法的福音流入世人的心田。师父给我的这支神笔伴随着我证实法的修炼路。三，师父就在身边。我结束劳教迫害回家后，因为当时被迫害的连五套功法都记不全了，警察还总到我家骚扰，同修很少到我家来，我一心想学法练功，可是连五套功法是睁着眼睛练还是闭着眼睛练都忘了，与同修们接触不上，我手里又没有大圆满法这本书，怎么办？我拿起转法轮，对着书中师父的照片说，师父，五套功法是睁着眼睛练还是闭着眼睛练啊？照片上的师父动了，张口说话了，师父亲切地跟我说，闭着眼睛练。在迫害最严重的时期， 一次单位领导、片警、610、公安局、政法委、国保大队等20多人开着车闯入我家，他们逼着我说不练，我不说就要把我绑架走。那时我70多岁的母亲心脏病发，正打着点滴，老父亲老泪横流，年幼的孩子在伤心地哭。3年黑窝里的摧残，我好不容易熬到头，可是现在单位领导、警察们又在逼我放弃修炼，他们你一句我一句骂骂咧咧的，说我这没做好那没做好，比如工作干一半我就被绑架，就给他们撂下了，我不但没照顾父母，父母还得照顾我和孩子等等。我跟他们说，这一切都是共产协党造成的，不是我不工作不照顾老人和孩子，是江泽民发起的这场迫害造成的。这时我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坏神故意展示我修炼中的不足来打消我的意志，操纵坏人迫害我。我心如磐石，心里坚定地对他们说，虽然我做得不好，但是我是大法弟子，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不归你们管。一下子另外空间的坏神都不见了，师父的法身来了，场瞬间就变了。这边警察们马上就说，我们不是来骚扰的，我们是来看看你有什么困难的，是来帮你的。我再给他们讲真相，他们就能接受了，有的还做了三退，他们还开车给我送来了粮食和行李，帮我办了退休。刚退休时我的工资本是活期存款折，后来让换成银行卡，我也被通知到指定地点换卡，到那里一看，大厅里排着长长的队，我好不容易排到我换卡，可是轮到我了，工作人员却说没有我的份，我的换不了。我想该怎么办呢？我心里跟师父说，请师父帮助。很快工作人员就喊了我的名字，让我去换卡。他们说，你跟他们不一样，你不归我们管，你由上面管，我们说了不算。我心里明白，师父掌控着一切，所有的生命都在大法中摆放位置。刚开始学大法的时候，我以为师父只是在修炼上管我，随着学法的深入，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师父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看护着弟子，我的每个言行一丝一念都在师父的精心安排中。大法的神奇说不尽，师父的恩情送不完。四，同修不回来，正念不停。那次同修要去外地发真相，我没有收拾好家中的打印机、电脑、刻录机、切刀，就临时背上资料，坐上同修的车去了外地。路上车子坏了，我们4个人走散，我也没向内找悟一悟，结果就在我们手里还剩下几份真相时，突然开了2辆车，20多人把我们围住，硬把我们绑架到了派出所。公安局、政法委、国保大队一帮人随后就冲了进来。我一看，我们被绑架的这4个同修中，3人家中有资料点，这么多机器、大法资料啊！我立即请师父帮助，请师尊下诏，资料点一张纸邪恶也不能动，不允许邪恶抄家、罚款等。大法资源是救人的，邪恶不许动。大法弟子是来救人的，有不足在大法中归正，一切由师父说了算，邪恶不配参与，不允许邪恶迫害同修。邪恶轮番审讯资料来源及我们的姓名、住址，我们谁都不说，只是给他们讲真相，救他们。他们想折磨我们身体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把我们4个用手铐连铐在一起罚站打骂，逼我们说姓名、地址，我们不配合他们。我心里想，这些警察也是应该得救的，他们这样对待大法弟子，将来怎么办呢？我就继续给他们讲真相，他们马上改变了，让我们坐在床上， 看我们衣服单薄，给我们拿来被子盖在身上。我发出强大的正念，我今天晚上必须回家，我还要注施正法救度众生呢。世人必须正面了解真相而得救，而不是以这种对大法弟子进行迫害中了解真相。一个当官模样的警察开门进来跟我说，
怎么把你抓这儿来了？你不是神吗？你不应该到这儿来啊。
我心里想，大法弟子是由师父看护的，我最近放松了学法和发正念，做事心很强，整天忙着做资料，我有不足，邪恶也绝不配迫害。大法弟子是由师父管的，其他生命不配参与。我跟师父说，请师父做主，我今天必须回家，家中的大法资源不能有一点损失。这些年的讲真相，家人、亲朋好友、同事都知道大法好，我要给世人展现出大法修炼的美好，而不是抄家、罚款、关押、迫害，我要让身边的世人得救度。一会儿进来了一个警察问我，你走不走？我说走。他就领着我出来了，一眼看到父亲站在派出所的大门口，已经打了一辆出租车接我回家。父亲跟我说，他们到你家门口要撬门进门抄家，我拦着没让，你家有没有法轮功的资料？赶快收拾一下，他们说你回来后还要抄家。我跟父亲说，我有师父管，他们不敢抄家。我赶快把我们被迫害的经过和我手里掌握的外地公检法信息发到了明慧网。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整体配合法力很大。我想有两个同修现在还被非法关押，这两位同修家里那么多耗材、资料还有机器，我找到一位同修家，把同修家里的所有耗材、机器、大法书都收拾出来。这么多往哪里放呢？先转移到我家吧。我就用三轮车一趟趟地拉到了我家，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衫。晚上12点，我发完正念歇了一会儿，就到了天亮。我与其他家人把同修家里的机器、耗材等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忙了2天回到家中，我一看我家中摆的、地上放的都是机器、耗材等，连走路都得绕着走了。这时我才想到我自己，我刚被释放回来，他们都认识我，我家里堆放了这么多的耗材、资料等，还有这么多没整理完的揭露迫害的文章及三退名单，这么多东西往哪儿放啊？要是转移也得找个大车搬，谁家能放这么多东西？我想我家里这么多的大法书和资料，满屋子里都是法轮、师父的法身。这些大法资料、耗材、机器都是救人的，有无数神在看着，谁也不敢动。但是当我看到还没有整理完的文章和严正声明时，我又动心了，这些文稿得先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刚想到这儿，师尊的法身慈悲地对我说，你往哪儿藏啊？往哪里藏也是在师父的手里。我立刻脸红了，是我没有达到100%信师信法，还是存有担心、顾虑心。其实一切生命都是在师尊的掌控中，一切师父说了算。这时又传来两位同修被劫持到了外地看守所，说是又要罚款又要判刑。我们知道这都是假象，我们形成坚不可破的整体。国外同修一次次地给警察讲真相，无条件释放被关押的同修，家人也积极地营救。明慧网上发表的揭露迫害的文章和海外同修的真相电话大大地震慑了邪恶，明白真相的警察表示不再参与迫害，有的还退出了党团队。在师父的看护下，两位同修平安回家了。在修炼中，我深深地体悟到，
只要遵照大法做，按照师父的要求，遇到什么事都能变成好事。师父给予弟子的永远都是最美好的。修炼大法的21年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在我一生病走投无路时，我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遇到了这么好的性命双修的功法，有这么好的师父，是师父和大法给了我和家人第二次生命，让我从一个浑身是病的人成为了一个令众神都羡慕的大法弟子。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正念解体邪恶的监控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21日。这段时间看明慧网上的同修交流文章还有迫害消息，发现全国各地有不少同修被绑架迫害的表面原因都是因为在讲真相或发真相资料时被邪恶的摄像头摄到，或被人像识别，这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和情况。前段时间本地有多位同修被绑架，就是恶人通过摄像头发现同修发真相资料后，在事后上门抄家和绑架的。今天和本地一位技术同修交流这方面问题时，同修说道，因为要提供技术支持，他经常要到一些同修家去，他进来发现大法弟子家附近的摄像头明显增多，他观察了一些相邻小区，有大法弟子的和没有大法弟子的小区，摄像头的数量那是明显不一样的。我们看到，如今，中共邪党在中国大陆对民众的监控已经非常严重，除了司空见惯的手机监控外，遍布各地大街小巷的高清摄像头、人像识别摄像头已经密密麻麻，很多摄像头不仅能摄像，还有监听功能，能清晰地听到摄像头周围的声音，这是我亲眼看见过的，那种一般商家和家庭用的很小的摄像头都能做到这一点。如今邪党社会经济衰退，很多地方政府没钱发工资，但还在不断地增加和更新监控设施和摄像头，本地就是这样。我们知道原因很多，一是邪党官员想从中贪腐，二是邪党的末日恐惧，害怕民众造反。我想最主要原因的还是冲着大法弟子来的，想阻挡大法弟子救众生，因为邪党的这套破机器其实就是在围着大法弟子在转嘛。我们看到在邪恶的监控愈演愈烈的今天，我们大法弟子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状态，一些同修感到压力太大，基本放弃了出来讲真相和发资料，一些同修在这种情况下不够理智，也没有持续用正念对待，于是出现了被迫害的事情。当然还是有不少同修能正念正行，理智地继续做着该做的一切，邪恶的任何干扰都挡不住救众生的脚步。面对邪恶越来越多的摄像头，同修在继续讲真相发真相资料的时候想了很多办法，从常人层面来说就是戴口罩、帽子、改变装束、穿不同的衣服、尽量遮盖面部特征等等。明慧网上不是有明白真相的警察建议大法弟子出来做事时包裹严实一些吗？有同修在面对摄像头时意念和摄像头对话， 让他们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让他们看到大法弟子时闭上眼睛，给自己选择好的未来。这些都是有用的，但不是绝对的。在大法弟子不同的心性中，正念强度不同中，有些还是会出现状况。比如有同修是被从姿态上识别到的，有同修是在被邪恶的摄像头连续跟踪中，在到家附近时脱下遮盖衣物被识别的，有些同修知道看到摄像头时要正念对待，但很多摄像头安装很隐秘，你还没看到就被摄到了。当然我们知道邪恶的绑架迫害能发生，原因很复杂，被摄到是表象，真实的原因可能就是我们不知道的心性上的漏洞被钻了空子。正法修炼这么多年，我们都知道大法弟子心性上没有漏洞，邪恶是不敢迫害的，正念很足，邪恶也是动不了的。所以我们每天都能静心学法，时时有实修概念，能坚持发好正念，那就是很关键的，就能从根本上否定邪恶的迫害安排。我和同修交流时，我们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邪恶今天这样对大法弟子的监控无法无天，已经成了一种很严重很明显的迫害形式了。这不是师父正法和救众生所需要的，这是邪恶强加的。我们不能仅仅在邪恶安排的这种迫害形式和形式中如何去做好，这是需要我们大法弟子从根本上否定它，解体它，不能承认它的存在的。这位技术同修告诉我，针对邪恶的监控，他在平时其他时段，也就是四个整点外发正念时，已经开始清除邪党大数据库中所有大法弟子的信息，本地就有邪党的大数据中心大楼，摧毁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设备系统，让所有参与监控大法弟子的恶人现世现报，让参与的恶人遭报，不是出于人的仇恨和争斗，而是真正慈悲他们，让他们少干坏事，干不成坏事。因为迫害大法弟子的罪恶是无边的，下场太可怕了。同修认识到摄像头只是表面的工具，在人的层面中，就是那些大数据和恶人在起坏作用和干坏事，而真正在后面的另外空间的层层邪恶生命和因素，那肯定也是要清除的。同修的做法对我很有启发，我想如果有更多同修能认识到这一点，这对解体这种迫害形式是很有好处的。这也是我今天想写这篇交流稿的原因。我们看到，如今在中国大陆，邪恶这样疯狂的监控，已经是障碍很多同修走出来的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了。邪恶的监控，事实上在今天也成了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组成部分，成了绑架迫害能发生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们不能无可奈何，更不能消极承受，我们要主动用正念彻底解体它，清除它。在中国大陆，我们建议各位同修平时在相互联系中，在要出去讲真相和散发真相资料前，一定要正念清除所到地区的包括监控摄像头等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要有充分的正念准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而且在做了事后，也能在发正念时用神通功能清除邪恶监控设备中的信息。我们不能在这件事情上太过于顾虑和担心，也不能大而化之不管不顾，要把正念正行和注意安全结合起来。我想一直在正念正行的同修不能只满足于自己能做好，自己否定了邪恶的迫害就行了。我们要为所有正的善良的生命负责，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对大法弟子的所有监控迫害， 让更多同修能走出来。而暂时因为压力没走出来或很少走出来的同修，我们也要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邪恶的监控迫害，加持一直在做的同修，相互补充圆融。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是这整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粒子。我想我们更多同修能认识到这些，齐心合力做到这些时，邪恶用监控等各种迫害形式在世间布下的邪恶恐怖之场就会被更多的消除，大法弟子的正念之场就会更多的充满世间，就能让更多众生得救。一点个人认识供同修参考，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